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我们上文书啊讲到了航天飞机的设计方案，这个东西毕竟和以前的火箭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能够自主返回大气层啊，它不得不付出很多代价。比如说呢，靠烧蚀材料来降温那就行不通了，你只能靠陶瓷隔热瓦。为了在大气层内滑翔呢，这个航天飞机呢是带有机翼的，可是这个机翼在太空里边那就是个累赘，完全的用不上。这个机翼为了照顾速度和尺寸的限制啊，这个在大气层里面的低速滑翔特性不是特别好，操控还是挺麻烦的。毕竟人类此前没玩过25倍音速的滑翔机啊。正因为降落速度远超过一般飞机呢，所以跑道也就不得不充分的延长，或者是干脆你就找个特别平坦没有跑道的地方，这也行啊。比如说爱德华自空军基地那个干湖床上也是可以的。为了测试滑翔性能呢， NASA 特别改装了一架波音747飞机啊，在背上装了支架，然后呢尾翼也做了改装，把航天飞机测试板就给架在这背上，然后带到高空。然后呢这个波音747就开始一摘歪脑袋玩俯冲啊，他这突然一往下，那背上的航天飞机一脱钩就自己飞起来，进入了滑翔阶段。这种试验做了很多次，尽管航天飞机的操纵性不是太好，但是勉勉强强还够用啊，能够顺利的降落。本来嘛， NASA 给这个第一架航天飞机起的名字叫做宪法号，美国海军的第一艘军舰就叫这个名字，这是一艘木帆船。如今这个宪法号呢已经成了一个博物馆了。美英这种有航海传统的国家都有这个习惯啊，英国那个纳尔逊的胜利号嘛也成了博物馆了，而且人家永远不退役啊。不过呢这个福特总统啊就下了个命令啊，让 NASA 把这架飞机的名字啊就咱就不叫宪法号了，咱改成企业号。这是因为啊这个当年星际迷航正在热播啊，这个片子里边有个飞船叫企业号，那星际迷航粉丝多呀，他们强烈要求啊这个一定要把第一架航天飞机叫做企业号。他们粉丝多嘛，这就给 NASA 写信呢啊，这 NASA 就收信收到手软了，天天拿麻袋装啊，这玩意儿这一共收了40多万封的粉丝的来信，要求 NASA 给航天飞机改名字。NASA 其实很不愿意啊，这东西怎么跟科幻作品就扯上联系了呢，这挨不上嘛。他们硬顶着不理会。但是那帮粉丝就给白宫写信啊，这个福特总统可就不能不理会了啊。这个福特总统其实犯不上在这种事儿上跟老百姓找别扭啊，那改就改呗。于是就给 NASA 下了个命令，你改吧，你改成企业号吧。那好吧， NASA 也就顺着啊，咱就借着这电影咱也做做宣传也行啊。其实啊这个企业号也是美国海军军舰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的历史更加悠久。按照英文翻译呢，这个名字应该翻译成进取号啊，它代表一种进取精神，这是形容词。但是这个词做名词的时候它有企业的意思，这翻译者大概觉得啊，这美国人搞资本主义嘛，那全都是大企业嘛，翻成企业那十有八九是跑不了了，结果就翻成了企业号。这将错就错嘛，现在大家都习惯了，咱就叫它企业号了。你真要往前追溯的话，最早的一艘叫做企业号的船啊，是法国人的一艘木帆船，后来这艘船让英国人给抓了，这个俘虏了啊，这就成了皇家海军的企业号了嘛。这个名字呢就一直保留下来了啊，这个船可以换，但是名字它是永流传的。就法国人自己啊，从1671年到1864年之间，他一共有23艘军舰都叫企业号。英国呢前前后后一共有10艘船叫企业号，有的叫企业号，有的呢叫皇家企业号。这美国海军呢前前后后有9艘军舰被命名为企业号，最著名的就是二战期间那个永远不沉的大翼啊，就是 CV6 号航空母舰。在太平洋战争啊，人家几乎是打满全场啊，就连神风特工队连开着自杀飞机撞过来都没法打沉这艘幸运的大翼。最后还是退役以后啊，美国人自己给拆了啊。 CV6 上的船钟呢，作为上一代船的遗物，哎，传下来由下一艘企业号继承啊，这就是 CVN65， 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现在呢CVN65 这也送去拆了啊，这个企业号这名字呢就留给了下一艘福特级航空母舰啊，这个名字还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星际迷航里头也有飞船叫企业号啊，这它也是传了好几代，所以呢星际迷航的粉丝们拼老命也要把第一架航天飞机命名为企业号，他们卯足了劲呢。这是1976年企业号在公众面前亮相的时候呢还挺热闹的， NASA 还专门把星际迷航的主演们全都拉去助威了啊。但是星际迷航的粉丝们显然是很不爽很失望，他们闹腾了半天呢，他才发现这企业号是永远也上不了太空的，这是一艘试验用的航天飞机啊，在地上来来回回折腾了两年多，这上面好多东西都没装了，连发动机都没装了，这是实在是上不去啊！你瞧这事儿闹的。所以呢，第一架真正飞向太空的航天飞机啊，不是企业号，而是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这个名字它也是有来历的啊！你去美国查一查，叫哥伦比亚的东西真是不少，比如说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啊，这就是，还有那哥伦比亚大学。还有什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你要去找呢你能找出一大堆来。这个词的来源呢就是哥伦布，其实哥伦比亚呢就是对北美殖民地的一个别称。其实英国呢也有一个别称叫不列颠尼亚，这是拉丁化构词嘛，这种称呼呢就成了一个大不列颠的这个女性的形象，它变成了一个实体形象了。哥伦比亚和不列颠尼亚呢其实都是拉丁化构词，这拉丁语这比较高大上嘛，就相当于文言文嘛。这哥伦比亚呢它也是有一个女神的形象的，要不然你以为那自由女神那个灵感从哪来的是吧。当然啦，这美国和英国呢也有这种男性的代表形象，我就是山姆大叔和约翰牛嘛。其实法兰西共和国也是有女性形象的，叫玛丽安娜。男性形象嘛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高卢雄鸡啊，雄鸡这也算男的是吧，这算不算啊，扯远了咱扯回来啊。所以啊第一架上太空的航天飞机叫哥伦比亚号，其实就是美国的别称啊。我国载人飞船叫神舟号，你这其实也是一语双关的。所以啊航天业咱就别想离开这爱国主义了啊，这都早就捆绑在一块了。1979年哥伦比亚号生产出来了，两年之后也就是1981年的4月12号哥伦比亚号准备发射升空，担任宇航员的呢就是老将约翰杨和来自空间载人轨道实验室的克里鹏。克里鹏本来是军人，当时军方还是认为侦察卫星上咱放个人的话啊，能解决很多问题啊，这个人是自动化的嘛是吧，所以第一代空间站其实呢就是奔着载人侦察卫星这个路数去的，后来呢军方放弃了这个项目，这克里鹏呢就调动工作调到 NASA 来了。他参与过阿波罗联盟的项目，但是呢他没上太空啊，所以他算是一个新手，这一次又是一个老手带一个新手的这个模式。航天飞机呢是有自己专用的组装大楼的，装好巨大的燃料罐啊，两边贴上两根巨大的固体火箭，然后这燃料罐背上挂上航天飞机啊，这就圆满了。航天飞机本身的重量啊就达到了109吨啊，这个灌满了燃料以后上上下下加的一块总重量是2030吨啊，这个相当厉害啊。4月10号的时候整个航天飞机系统就专用的平板拖车就从厂房里给拉出来了。美国人都是玩垂直转运的，也就是说航天飞机是竖着从总装大楼里边出来，然后缓缓地移向发射台，等上了发射台就了位以后，大家把航天飞机上上下下打扫了个特别干净啊，这上上下下都刷了一遍，这是国家的脸面呐，这事儿都不能马虎啊。到了4月12号这天可以说是名流云集啊，是上百万人聚集在了发射场周围啊，那游艇啊都铺满了附近的海面，什么伊斯特伍德呀、乔治卢卡斯啊、斯皮尔伯格这些演艺界人士呼啦呼啦去了一大帮。距离上次阿波罗联盟任务 美国人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发射过载人飞船了，所以这次美国人特来劲。而且这一天正好是加加林首次太空飞行20周年的纪念日，因此还是显得特别有纪念意义啊，是吧？一晃已经过去20年了，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航天事业在20年内就能发展到这样的高度。航天飞机的发射和过去的火箭就不太一样了啊，显得特别壮观。过去比如说啊，土星五号啊，那是液氧煤油发动机，燃烧的火焰呢比较的明亮，但是烟不多。其实呢，没有充分燃烧啊，发出的火焰是蓝火苗子。但是呢，你想绝对充分燃烧是不太可能的，你多多少少呢有一些碳颗粒存在。如果温度低，这些碳颗粒就是黑烟嘛。但是如果温度高，这些碳颗粒都被烧红了，甚至烧到白热化了，那么火焰就显得非常明亮，因为这些碳颗粒的发光啊，就是一个标准的黑体辐射过程。但是在火焰的末端和边缘呢，这些碳颗粒就可以充分的和空气接触了，它接触到了非常充分的氧气，它温度呢又特别高，所以这些碳颗粒会继续燃烧。所以呢，在边缘啊是微微有一点点发蓝的。航天飞机的主发动机啊是一个氢氧发动机，燃烧产物呢就是水，在高温下呢都是水蒸气，它基本上不怎么发光，所以火焰很淡，微微有点发蓝。即便是它发生了不完全燃烧，要么是氢没烧完，要么是氧没烧完，就不完全燃烧嘛。但是即便如此，它都是气体，你还都是看不见的。所以航天飞机发射的时候呢，中间的主发动机火焰呢几乎是看不清楚，倒是两边两个巨大的固体助推器喷出的火焰和浓烟呢是异常壮观的。固体火箭助推器主要是用高氯酸铵作为氧化剂，占了大概 70%，是用铝粉作为燃料，占了 16%， 剩下的就是一些聚合物，像橡胶啊之类的，占了 12%、有了这东西呢，你才能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粉末全给粘成一坨，是吧？变成个药柱嘛。当然还有微量的氧化铁作为催化剂，还有一些环氧树脂啊，这个比例都很低，咱们可以不去计算了。主要提供能量的呢是铝粉的氧化，也就是燃烧过程。铝粉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安全的，你不去点它呢，它绝对不会着，你点了以后呢又燃烧的非常猛烈，而且可以产生大量的热，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优秀的燃料。燃烧的产物呢就是三氧化二铝，是白色的颗粒。所以你看吧，固体火箭的屁股后头啊是一溜白烟，而且非常浓烈，而且可以拖得非常非常长，久久不散，所以就特别壮观。升空两分钟以后，这两个巨大的助推器就完全烧光了，打开降落伞坠落到了海里啊！这下边有人在等着呢，你捞起来洗洗涮涮啊，说不定这东西还能用呢。当时的固体火箭呢结构还是蛮简单的，其实就是两个大钢壳子，现在呢都不用钢壳了，现在都用碳纤维了啊，这东西比较的轻。助推器是烧光了，但是航天飞机的主发动机还在继续工作呢，一直到烧到9分钟左右，这燃料罐呢基本上也就烧空了。在印度洋上空，这燃料罐就被抛弃了，进入大气层解体烧掉。这个时候航天飞机已经入轨了，主发动机关机啊，这是剩下就没他事了，然后就靠辅助发动机来调整姿态啦，来加速减速啦，这就不需要劳动主发动机了。我们把这个发射过程啊描述了一下，现在我们知道这架航天飞机实际上是相当于一级半的火箭，这助推器呢就是半级，主发动机呢是一级。因此啊，你只能把这航天飞机送到近地轨道，你再高它就上不去了，你主燃料罐都烧光了嘛，你还怎么上去啊？只剩下一点点啊用于调整姿态的燃料了。如果呢，你要是发射低轨卫星，这高度也就够了。你只要打开航天飞机背后那货舱，把那个卫星给它推出去啊，这就 OK 了。那你要发射那高轨卫星怎么办呢？比如说，同步卫星的轨道高达 3.6 万公里，你怎么给它弄上去呢？啊，你那个高度不够啊。那 GPS 卫星的轨道呢，有高有低，有些轨道高度是在2万公里左右，你又怎么给它送上去啊？没有办法，你必须在货舱里边 再放一个上面级火箭。 NASA 呢有一个固体火箭上面级啊，这个东西不大啊，粘的卫星屁股上啊。但是军方对这东西不太满意，他就找波音公司设计了一个新的上面级，代号呢叫 IUS， 这还是个两级火箭，从航天飞机的货舱里面送出去，然后呢它点火加速，可以把 2.4 吨的载荷送进地球同步轨道。当然啦，这是军方搞的东西啊， NASA 自己它也是需要类似产品的，所以他们又另起炉灶搞了一套什么半人马座 G 助推器。这东西啊，它是个氢氧发动机，它不是用的固体火箭。用液体火箭的好处呢，就是这东西可以多次启动啊，点火然后咱关了，然后滑行一段时间，然后再点火再关了，哎，这都是可以的。那固体火箭你一把点着了就没法刹车了啊。军方主导的这个 IUS 啊进展不顺利，所以看着对面 NASA 的这个半人马座 G 这个型号他就不爽，然后两边就开始掐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 NASA 居然开始窝里反呢、啊、有些专家是坚决反对搞这个半人马座 G 的上面级，因为这个液体火箭呢、啊、它还是个低温火箭，你这太危险了。他们说了啊，要想把这东西装进航天飞机的货舱，除非从他们身上压过去，你从这儿压过去，那简直是要拼命的架势。他们好多人其实都是当时已经甩下话了，你要这么干我就辞职，我就不干了。为啥他们反对就这么激烈呢？其实呢，用个上面级推一把一点都不新鲜啊，用火箭发射同步卫星，一般呢它不是直接送到同步轨道，一般是送到同步转移轨道，然后就是上面级推一把推进同步轨道啊，这似乎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啊。可是火箭是不载人的，它不需要考虑人员的安全，即便出了问题它又怎么样呢？这航天飞机可不一样啊，啊，这后边拉着一个卫星还有一个上面级那儿等着，前面驾驶舱里还有好几口人呢，你这玩意儿混在一起都不好办呢。哦，这货舱里装一小火箭啊，这个固体燃料呢倒是比较合适，因为磕磕碰碰它也不怕。您玩液体燃料，万一说哎呀不行了，咱任务要终止了，你打不打算带着这一罐子燃料你回地球啊？你怎么办？你往哪儿排啊？所以在航天飞机的货舱里边没法摆弄这玩意儿。所以呢，这种事儿就吵架吵了很多年，磕磕绊绊折腾了半天也折腾不出来，一直到1986年挑战者号炸了啊，炸了，那咱就别玩这套东西了啊。NASA 也就把计划给取消了，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固体火箭当辅助发射系统吧。不过1981年这一次啊，就哥伦比亚号的第一次发射任务嘛，货舱里头其实没什么东西，毕竟是第一次任务，带有实验性质。时间也不长啊，这哥伦比亚号在轨道上转悠了两天就下来了。它要下来之前，首先就是调整姿态啊，这个姿态发动机启动，把这个航天飞机调到屁股朝前那姿态，然后辅助发动机开机减速。这个时候速度下来了啊，这个航天飞机还得掰回来，再开调整姿态发动机，把自己掰到脑袋朝前啊，这屁股朝前不像话这是。然后呢，就准备好要载入大气层了。计划好的这个着陆地点呢，是在加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那儿有一大片干湖床，而且面积非常广阔，而且非常非常平整，随便你从哪个方向下来都行。在距离爱德华兹空军基地5600公里的距离上，这航天飞机就开始载入大气层了。这航天飞机这时候下来的时候，竖起身子，用肚子竖着迎向气流，这个圆滑的机头啊，激起了一道弓形波啊，这个温度呢有4000多度，但是距离飞机的表面它有一点距离，它不是直接贴在飞机表面，所以真到飞机表面那个温度才1000多度，所以那个陶瓷格热瓦呀，它都能承受住。要不然呢，你看那火箭的头部为什么全是圆头啊？它为什么不用阻力比较小的尖头呢？如果是个尖锥形啊，它就没法推开这些热空气啊。如果是尖头呢，那热空气就贴着火箭表面烫，那火箭才受不了呢，是吧？ 即便如此，载入大气层的过程也会产生大量高温的等离子体，所以仍然会屏蔽航天飞机和休斯顿之间的无线电通信，也就是说航天飞机进入了黑障区。而且呢，进入黑障区的时间呢还比较长，比那个阿波罗飞船之类的要长一点，通讯整整中断了有十分钟。哎，十分钟以后呢，航天飞机就已经进入了稠密大气了，它速度就降下来了，所以温度也就下来了，黑障也就消失了。至此，航天飞机开始调整姿态，既然到了稠密大气了，那空气就开始起作用咯，咱就可以依靠机翼和垂尾上的空气舵来操纵飞机的滑翔，它就现在变成了一架正常的滑翔机，进入了正常的飞行姿态，别再肚子竖起来了啊，咱还是老老实实滑吧。最后平稳地降落在了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干湖床上。至此，航天飞机的第一次测试飞行圆满成功。至此，人类进入到了航天飞机的时代。工程师们赶紧得上去检查一下航天飞机的机身上下啊，看看有什么问题。发现在发射的时候，因为强烈的震动，有16片隔热瓦脱落。哎，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有148片隔热瓦损坏了。工程师们呢就马上得开始修复这些问题啊，先暂时修不修吧啊，然后把问题简单处理一下。然后这个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呢还得用那架专用的波音747咱驮着飞回了肯尼迪航天中心啊，回去修理了。就在这年的11月份，整修一新的哥伦比亚号又一次被竖立在了发射架上。如果这次发射成功，人类将创造一段新的历史了。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下回再说。
科学声音。